阿们。刚才最后一首《荣耀之夜》哈，《荣耀之夜》说到奇妙的故事哈，圣诞节的故事。诗班刚才唱了半天，我希望你的结论不是圣诞老公公啊。你知道圣诞老公，我听到一个笑话很有意思。人生有四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第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小孩子希望有什么？有圣诞老公公，因为怎么样？要礼物嘛，是不是？那第二个阶段呢？长大一点后就不信这一套了。哎呀，这爸爸妈妈骗我的。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成家以后，有小孩了以后，你自己怎么样？就变成圣诞老公公了哈。你今年不听话，圣诞老公公没有礼物给你。到了第四个阶段怎么样？小孩长大了以后怎么样？自己肚子也大了哈，自己是圣诞老公公了。这一次我跟那个上个星期我跟我太太才从以色列回来啊，我们走了很多的路，我们很高兴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肚皮都没有了，走路走了很多。可是我刚才想等一下跟你们稍微分享一点这个我们去的一些感想。我这次去了非常有感想哈，非常的这个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去哈。可是我们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些教授哈，有一些教授喜欢开玩笑说 It's God's will for you to go to Jerusalem, It's God's will for you to go to Israel, 就是神的旨意叫你去耶路撒冷，神的旨意叫你去以色列，这是开玩笑的口用。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啊，他们开玩笑，我也是一笑置之。可是这次去了以后，真的想，哎呀，我真的应该早一点去。圣经有许多的话语哈，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对圣经的权威或者对圣经的话语是怎么样的看哈？也许你会有一点想，哎，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你去过一趟以色列，你回来以后不再是这个圣经的话是真是假，而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些事情是在哪里发生。你有没有听？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不再是哎呀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童女怀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天使向这个玛利亚显现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你去过以后发现，哎呦，去到那边哈，讲一个就是不太恰当的话，你去到那边发现，哇，这些人都是来真的，这些人都是玩真的，他不说有没有发生，而是这个是在这边发生，这个是在这边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这个感触很大哈。所以圣诞节奇妙，我们刚才唱那个荣耀之夜哈，奇妙故事，圣诞节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上帝爱世人，世上的人赐下他独生子，他从荣耀的天家成为我救主，降生在卑微破旧马槽中。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经节哈，就在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怎么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哪个人会不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哈。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对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我们会害怕。天使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个是圣诞节的故事，这个是奇妙的故事，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等一下我再跟你分享一些。那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裹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有人说圣诞节的信息如果没有说两个字就不完全，那两个字是什么？救主。圣诞节的信息，圣诞节的故事没有讲到救主主基督，那个信息不完全。就是救主主基督是圣诞节故事最重要的。我们常常看这个圣经啊，这些很熟悉的故事，我们说哎呀这个我都会背了，哎，不用再，我都知道了，哎，我们就看下面。可是常常圣经的话语时时在对我们讲话，我们应该要看过熟悉的应该再思考，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对我们讲话。我这次再看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是很熟悉的圣经，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我以前没有想到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你知道 C.S. Lewis， 你知道 C.S. Lewis 他写过一个书叫做 The Chronicle of the Narnia， 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书叫做《纳尼亚传奇》啊，也拍过三部电影哈。这个是 C.S. 路易写的 ，C.S. 路易是大概活在19到20世纪哈。他在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叫 Aslan， 就是那个大狮子哈，阿斯兰；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女孩叫 Lucy 哈。那这个 C.S. 路易斯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啊，我这个好像太阳已经出来了。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这是说什么呢？我相信基督，或者相信不是基督教哈，基督的信仰。就如同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像太阳升起来了，不仅因为我看到太阳，而是因为太阳我看到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C.S. 路易讲了这句话。那我讲这个 Aslan 跟 Lucy， 我就讲到刚才说我们对很熟悉的东西常常就是这样子看过去就算了，没有打开我们的心门让 神的话语向我们讲话。这个 Aslan 跟 Lucy 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啊。有一次这个Lucy 啊，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这个 Aslan， 这个 Aslan 在 C.S. 路易的故事里面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啊。这个 Lucy 呢代表一个很有信心的小女孩。这个 Lucy 看了这个 Aslan， 她就说，哎呀 Aslan 你又变大了哈，那个狮子很大嘛哈，她说你又变大了。就跟那个 Aslan 怎么说呢，她说That is because you are older, little one. 他说我大了，是因为你又大了一点。这怎么话怎么说呢？露西就说，那不是因为你大了吗？这 Aslan 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个狮子讲了一句话，他说 I am not, but every year you grow, you will find me bigger. 你知道他那个意思吗？他就说，不是的，每年当你自己长大一点以后，你就会发现我又大了一点。这个 Aslan 这个狮子永远从来没有更大过，他已经很大，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伟大无比的，这个蛮有荣耀的神，他没有说今天小一点明天大一点。我们常常看那个 马槽啊，一个小女孩去看那个马槽，她说妈妈妈妈，我这个看耶稣基督那个小 baby 去年跟今年怎么还是同样大，怎么没有长大。我不晓得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每一年每一年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成长好像神更大。我们常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的神怎么样有多大，那神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大。好，那提到这个，那我就这个提一段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路加福音1章26到38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哈。那这段经节呢，对我也很有意义，我等一下跟你分享为什么今年。那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其实我们刚才那个诗歌也唱了，是不是？这个在古圣的先贤，这些先知早就预言，甚至在创世纪，如果你记得第3章，神自己已经说了，耶稣基督要来。那这段经节呢，这个可以说是新约，新约这个故事的开始，所以我叫它故事的开始。怎么开始呢？如果有，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路加福音1章跟2章，让我们再重新回忆一下这一段美好的经这个章节。那26节呢，我来念的，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啊，他一直讲这个童女哈，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呢，就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哈。”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哪个人会不惊慌哈？天使向你显现，有多少人看过天使向你显现？哪个人会不惊慌？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是不是？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这个反复思想我们等一下会看。 那这个六个月呢，是讲的，如果你看前文就知道是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了。那这个伊丽莎白呢，是施洗约翰的妈妈。你看那个，等一下经节你可以去看。那拿撒勒当初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城，神的天使来到这个小城，像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女子，一个童女，向她宣布这个消息，说是一个大喜的消息，可是对玛利亚来讲是一个相当惊惶的消息。 惊惶反复思想。那三十节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哈。我们看这个，注意这个蒙恩了哈，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哦，你要怀孕，你 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 因为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对玛利亚，你想想看，对玛利亚当初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神的儿子会借着我生出来，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主，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我们知道是跟 旧约的那个约书亚那个字同意，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拯救，耶和华为拯救的意思哈。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也讲到，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跟约瑟讲的话哈，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哈。那约瑟玛利亚其实同为大卫的后代，我们说童女生育，那个预言不是说大卫的子孙，他的大卫成为大卫的子孙。如果从玛利亚，如果我们就看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三章同时都有一个耶稣的家谱，可是这两个家谱好像不太一样。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一般的解经家认为马太福音是按照约瑟的这一条线来的，那路加福音第三章是按照玛利亚这条线来的，所以还是怎么说，还是从玛利亚生出来，虽然不是直接从约瑟生出来，还是大卫的子孙。好，34节呢，他就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36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你看到这个玛利亚的转变，这样子一个普通的女子，她的转变马上，哦，神 要借着我生一个救世主出来，可是她的反应马上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玛利亚，她有没有思想一下，在那样一个保守的环境，2000年前这样子一个保守的环境里面，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她要忍受多么大别人那种歧视的眼光，是不是？那可是她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这个婴孩是圣灵，神的儿子，好像告诉我们玛利亚很熟悉，很认识这一位神，是不是？她马上就答应，哦，是神的儿子。当然有心中可能有挣扎，可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这句话里面呢，我想有两点，两方面值得我们来思考。童女怀孕生子，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想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反而比较好，可是现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基督徒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我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且你去看一看，写这一卷书的是谁啊？路加是什么人？医生，是不是？医生大概是这几个门徒里面又是打鱼的啦，又是税吏啦，这些人里面大概最有什么科学头脑的人哈。他是科学头脑的人，非常有这个求知的这个心，他要研究，他要追根到底哈。这样子一个人哈，路加医生，他记载玛利亚童女怀孕生理记载的特别详细，当然马太福音有一部分，但是路加福音我们发现他记载的特别详细。我想这个路加他一定是非常的确定啊，否则做医生的别人要笑他，你这个做医生的还相信这个什么童女 怀孕生子，你这个你晓不晓得这个生小孩子的过程啊？你做医生的自己应该知道生小孩的过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竟然没有男的，一个女的，怎么可能她自己怀孕生人？所以这个是玛利亚所需要承担的一个负担。可是呢，对路加来讲，他能够这样子写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他说他详细的什么考察过。这个是一个确证，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从圣经的本身我们来思考，有很多的事实帮助我们相信圣经确实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路加福音的记载，那路加福音我们这次去参加一个在当地的这个旅行团哈 Tourist Group， 那这个 Tour Guide 是一个很好的犹太人，等一下我给你看他的照片。然后他也是一个他在那个跟我们分享介绍故事的时候，在一个教堂前面他跟我们介绍故事的时候，他就一直我太太一直提他一直提这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我说这个这么深的道理他跟一般人讲人家懂不懂啊？道成肉身，可是我们相信童女怀孕生子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道成肉身，是神怎么样变成一个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太初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什么？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满有什么恩典，满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借着童女道成肉身，这个直接影响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童女怀孕。现在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再谈这个题目，这个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我们对这个事实如果能够接受，这个时候这会影响到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只有在平常啊，神啊我有一些困难你帮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只是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神是宇宙创造宇宙使无变有的神，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直接影响这个童女玛利亚怎么可能怀孕生子，是因为这位神。如果你认识这位神，就像刚才那个 Aslan 跟 Lucy 的谈话，你自己越来越成熟，你会对你的神越来越认识，你会相信你的神，你会接受你的神。好，玛利亚的拣选，我们看见玛利亚这位女子，我觉得她是实在是一位很了不得的女子。她惊惶，反复思想，她是一个普通的人，当然会惊惶哈。那他谦卑在神面前蒙恩啊，他能在神面前蒙恩，他天使跟他讲说你是蒙恩的，他会思考。可能有人有解经家说他的思考也会在思考说，像我这样的人神会临到我，这个是他的一个思考的一点。然后智慧，我觉得他很有智慧，他思考，有解经家说他可能思考神的恩典临到我，将来我也有一些代价我要付。我们查看这个玛利亚的一生，我们知道很不简单哈。他最后是跟使徒约翰在一起，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可是从人的观点看，自己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我只是从人的观点看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提到约瑟，可能约瑟已经不在了，有些解经家这样子认为。所以那个玛利亚的一生有非常多的辛苦艰苦，然后他跟到约翰，约翰又被放逐到这个拔摩岛上，所以写下了启示录。所以我觉得这个玛利亚很不简单。然后玛利亚有一个选择，他的话我不晓得中间跟天使这个有多久，通常我想不会太久，他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情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我就看见这个玛利亚的这个 回应非常的非常的不得了。我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经节，那一天这个导游带我们去到一个教堂面前，他就拿出一本圣经，拿一本圣经就来读一段经节，他要读的经节就是这一段经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他当初就是说请大家来读，有没有人愿意出来读？我们那个团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美国、英国啊，什么菲律宾，各式各国的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结果这个老钟出来了，这个老钟奋不顾身了，就出来了，出来了。我说我来， 我就上去练了哈。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教堂哈，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心中非常有感受。我们去的那个教堂一般是相信什么天使跟玛利亚报讯的那个地方，他的家，他们建立了一个教堂哈。我就说你去到圣地哈，你的感觉不再是哎呀，圣经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而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在这边发生的？你是看到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哈。然后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个，我太太常说你大家看不到哈，我常常在皱眉头。他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皱眉？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有啊，就是这个照片就是一个证明哈。可是我那天我跟你讲为什么会皱眉，第一个当然这么多人面前你要练的话眼睛怕看不清楚嘛，老花嘛，看不清楚我就有点皱的眉头，要确定 我练的对哈。第二个我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站在这个教堂前面哈，如果真的是按照考古按照解经家说这个真是当初天使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讲话的地方，哇，我那个感想，然后就练这一段经节哈，哇，心中有很大的冲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很大的冲击，我的背后就是天使跟这个玛利亚显现的地方，然后我现在在练这一段经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通常是因为相信神嘛，对不对？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可是这个地方就显给你看了，这个就是当初天使跟他报喜信的地方。然后我来到外面，我发现这个我们看不到，你看得看清楚看不清楚，那个天使跟玛利亚显现的那个有一座那个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他们说这个以前大概是玛利亚她住的地方。那我看到这个地方又心中围着一阵，我想到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大的地方。那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就是他的怜悯必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就想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大的地方，哎呀，那个心中很有感受，非常的感动哈。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刚才说他是从伯利恒降生的哈，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大概有九十里哈，4到7天。这个为什么会他在拿撒勒长大，为什么要在伯利恒出生？那这个也是如果你看到圣经是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四节说，当然是指凯撒大帝哈，叫天下的人都上来报名。为什么要报名？因为他花了很多钱要开始算人头报税啊，叫他们每个人来报名上册，然后他可以征他们的税。所以耶稣呢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啊，在那个，所以小孩是在那边生的。而且主前700年，先知弥迦就说了：“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到太初，从太初就有。”这个明明讲的是神的话，神借着这位先知，在700年前，在耶稣诞生700年前，早都已经应验了啊。那基督在伯利恒诞辰的，当然我们去到也去伯利恒看了一下，当然要看一下一般人说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哈。我们看到是一个很一些石头地，不像我们看的那个马槽啊，都很漂亮啊，我们那个照片都做得很漂亮。这是耶稣诞生的地方。那腓立比书2章6到4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以赛亚书53章也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当时的人也没有羡慕他，也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弥赛亚。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两个地点好，有个地方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照片，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 就是圣墓堂哈。一般人相信耶稣经过这个 Via Dolorosa， 背着十字架来到这个地方钉被鞭打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哈。可是在19世纪呢，又发现一个地方，人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做 Garden Tomb， 就是花园冢。 那这花园中，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点像，记得那圣经讲耶稣是在独楼地，有没有被大家读？所以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骷髅头一样哈，所以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然后底下呢，有很多人去看啊，有很多人在这边领受主餐啊、聚会啊，在一个很美的花园里面。那这个地方我们也进去看了一下，就是一个空的墓哈，耶稣诞生的墓。那我刚才说你去过耶路撒冷以后，你的重点不再是这个圣经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而事情在哪里发生。可是现在更好的一点就是说，不只是在哪里发生，我们你如果上去这个 Garden Tomb 的这个 website 哈，他有讲，他说不管是在这个圣墓堂，耶稣是在这边被钉死，或者是在这个花园中钉死哈，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死，帮助我们思想。重要的是当我们来到这个花园，他们说来到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有没有与神相遇，有没有一个 encounter with God。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这次 去这个耶路撒冷最大的一个领受。所以我就有一个结语，圣诞节的故事真实的，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它是真实的，然后有许许多多客观考古的证据。不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相信还不是最难的问题，我可以给你很多的证据，可是你不愿意相信的话，这个就是自己的损失了，是不是？那两点哈，神成为人，是神成为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刚才一章三十五节说神的儿子。然后另外一个呢，从圣灵怀的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成为人。那下一个结论呢，神成为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在那个刚才约翰福音，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道成肉身，蛮有荣耀，蛮有恩典，蛮有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面，就是神父神独生子的道成肉身。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呢，因为他那个圣经也说，因为他的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要成为血肉之躯来到我们的当中。你的回应是什么？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瓦里哈，一个小孩，还是一个很害羞的男孩，他也不太会讲话，也很害羞。所以有一次老师说，我们这一班来演一个这个圣诞节晚上的故事。所以呢，看他不大会讲话，就说这你就这样子好了，你就演那个客店的老板。我们都知道客店有个老板嘛，对不对？这约瑟带了玛利亚来客店，客店的老板好了。他就你只要讲一句话，别人等那个约瑟问你要房间，你就说对不起，我们房间已经满了，没有房间给你了，就讲这样一句话。好，所以那天演的那天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了，就是身孕已经重了，就来了，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说你有没有房间啊，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他就不大会讲话嘛，又很害羞，他就低着头说对不起，我们客店已经满了，没有房间给你了。本来呢，这个约瑟就应该转头就带了玛利亚就走了嘛，对不对？哎，那天这个小孩子不听话，他别出心裁，他就说哎，不行啊，你可不可以啊，我们走这么远路，你没有给我们房间怎么可以啊。哇，那个瓦里吓的，那我这个就不对嘛，没有，我本来话讲完了。他就低着头又讲了一个，他就说我们没有房间了，对不起了，我跟你讲过了。这小孩还不放心，演约瑟的还不放心，你看我那个太太玛利亚肚子这么大了，你给我一个房间住嘛。那个瓦里怎么，他不会反应嘛，我跟你讲了，我们没有房间了。就这个时候呢，那总算那小孩子放手了，他就那个演约瑟的小孩就带了玛利亚就转身要走了。哎呀，走到一半哈，这个瓦里好像太投入了哈，他就抬起说哎，你不要走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房间给你睡好了。你知道这个故事，这个瓦里哈所代表的就是圣诞节真正的这个 Christmas spirit， 真正的经历，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成为 人，神的儿子成为人。约翰福音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那十二节那边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靠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做做神的儿女？圣诞节我们都喜欢与家人团聚，做神的儿女就是重新的回到神的家。耶稣基督是神在圣诞节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我们请那个敬拜堂上来，再带我们刚才那首很美好的诗歌。但愿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稍微的思考一下，神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份最美好的礼物。我希望今天像我刚才讲的，你不是 不只是不相信，你不是不相信， 你不是不愿意相信，而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面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神的儿女。我太感